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两场名为《光荣梦想》的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文艺晚会，将在9月6号以及9月9号分别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墨尔本的市政厅盛大开演，并且说晚会将从不同的层面诠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以及英雄气概。许多认为不适合举办纪念毛泽东晚会，并且此类活动也不适合在民主国家市政厅举办的人，发起了请愿活动，希望市政厅能够取消场地的租借。当毛泽东走出人民大会堂，走进了民主国家的民选市政殿堂，这代表了什么？而中国向民主国家输出红色文化有多大的成效？当地的华人又在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我们邀请到两位分析人士来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美国的纽约参加节目。胡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可瑞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华丽讨论。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不过，我们在进行分析讨论之前，先邀请人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陈用林先生，谈谈当地的民众对于音乐会的不同反应。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您好。
是，
对，您说
是，陈先生，那我想先请教您一下啊，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人或团体发起的这两场纪念毛泽东的文艺晚会，他们这些人的身份背景为何呢？
主要是有两个公司，一个是叫一个是华人地产公司，叫 LB 集团，他老板叫朱涛。还有一个是旅游代理和文化的一个产业公司，叫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或者叫交流中心，或者还有一个叫法叫 ACR 艺术团，实际上是一个公司三块牌子，这其中这个老板是叫袁野，朱涛呢就是在华人里是个就是有很有名的一个大骗子。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悉尼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他通过当时报道很多，据说是通过欺骗的方式拿到这个独家销售悉尼在中国销售这个悉尼奥运会俱乐部会员资格的销售权然后这个中国驻悉尼总领馆都给他出了证明。但是呢，他一回到澳洲时，一下飞机就被警察这个逮捕扣留，他们起诉他这个行骗。但是，后来，应该可能是奥委会方面这个出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差错，所以的这个最后甚至是他还官司还打赢了。打赢了之后呢，据他们这个一起同湖一起合作的人呢，就是说他把这个。这个从这个生意和这个官司打赢赚到的钱，这个全部这个自己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自己独吞了。所以呢，这个并且呢，在其他后来我最近通过这个了解方面，就是说这个人在这个借了很多人的这个钱，借钱不还，他们都有这个一些收据，甚至是法院的判决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朱涛这个人，就 Peter Zhu 这个人是应该是一个地道的这个骗子。
是，那您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次要举办这个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吗？
根据我的这个分析理解，我觉得他们主要是为了这个主要是有就贪婪的欲望，希望是从这个要赚钱。要这个，因为是朱涛是搞地产开发的，他应该是有意思是希望是吸引中国有借的最有钱的那些人来投资，同时呢想这个把他这个造好的房子这个卖给这个中国人。
是，那我们看到这一次活动，其实看到说这个中国驻在这个悉尼跟墨尔本的这个使领馆呢，其实也有参与。那您在这方面了解中国官方介入的程度为何呢？
在这个方面，因为是毛泽东纪念毛泽东这个事是跟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这个形式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这方面，这个驻外的使领馆应该是很谨慎的，因为是刚前一阵子这个在大会堂唱红歌的时候，被当局这个上层进行了一些弹压，所以呢，从这方面看，就是说，虽然他这个活动早就在准备着手，在着手，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这方面，就是因为领事馆为什么会参与支持呢？应该是跟那个中国那方面的参与人的这个身份有关，据说是叫毛氏中青交流促进会，是还有什么这个毛氏北京文化有限公司，还有一个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活动组委会，这些人都要率团来这个参加这个晚会，来这个推这个，因为是有毛氏家族的人这个参与，所以呢，这个驻澳洲的这个使领馆呢，肯定会给予这个帮助支持。
是，那陈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要选择在悉尼跟墨尔本的市政厅来举办纪念毛泽东晚会？他们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而对于澳洲当地的官员、政治人物、澳洲人本身来讲，今天纪念毛泽东活动在他们的市政厅举办，你所听到的他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
他们呢，就故意要在，实际上他们本来是租澳洲租场地的，包括市政厅实际上是自由出租的，他们就是说租用以后，他们不管这个你作为什么活动，他们是不管的，因为澳洲是自由社会，你搞娱乐活动，你到歌剧院去租，那中国人都喜欢到歌剧院去租了。那么他为什么特意租市政厅呢？就是为了突出这个市政厅市政，是觉得是给这个在中国的大陆的这个老百姓误解为这个好像是市政府在支持，实际上市政府是对市政厅的出租是不管的，市政厅是作为一个场地出租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作为想收入来做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就是做这个显然是就是为了国内这个需要，这个目的是很明显，就是想拍这个中共上层的某些人的迎合某些上层人的需要，来达到这个最后达到这个拍马屁又能赚钱的那种目的。
是，那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还有您所属的这个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等组织哦，都群起反对这项晚会。那请来介绍一下，说你们反对的理由，以及你们是希望说这个晚会取消，还是说不要在市政厅举办？
我们反对这个，实际上这个反对的理由是最充分最简单的，就是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是二十世纪这个最三大屠夫之一，实际上是这个杀人总数超过了希特勒跟这个斯大林这个总杀了人数的总和。从这一点看，就是跟那个澳洲人说，澳洲当地的人说，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说这个，就说怎么会这个有人居然纪念这个这个犯有这个重大的这个反人类重罪的这些罪犯，有人居然会颂扬他们，称他们为英雄，他们是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是也只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华人可能才会干出这种让人觉得这是跟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这种状况。同时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这里呢，有一个多元文化政策，实际上是鼓励这个各民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文化在澳洲得以这个发展，得以宣扬。但是呢，就是这很显然就是说他们就是利用了这个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要滥用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权利来颂扬这个反人类的这个罪犯，同时就宣扬这个政治的这种极端主义。像毛泽东这种人是给这个中国人民，不仅是给中国人民带来这个无尽的灾难，他是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的根源，而且是给全世界带来这个很多的就是罪恶。因为有很多很多国家的这个一些这个派别的人都在这个崇仰这个毛泽东主义，
是，
所以就是说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从我原来在中国总领馆的工作经验，他们实际上是借这种 借这种文艺的所谓文艺文学文化交流的单向的所谓文化交流的方式来宣扬这个共中就是这种法西斯的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这个对澳大利亚这个实际上是输出这种集权的文化。
是
从那个
陈忠林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最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现在这个掀起的这个抗议的跟签署的活动之后，目前澳大利亚的政府，包括市政府本身，还有澳大利亚的国会议员，现在是否有所表态呢？
现在还没有看到。现在还没看到这种状况，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是澳洲政府是很糟糕的政府，比我感觉是比十年前还要糟糕。
所以你就是说，他们目前并没有针对这个活动有任何表态？
还没有，甚至是我们已经是连续应该是有4天了，要求借这个悉尼市市长 Clover Moore。他到现在还没有借，刚开始是还假装那个，就是说没有收到我们的这个请求信，因为我们都是发完请求信之后都给他的秘书办公室这个打电话，已经连续催了好几天了，他还不肯见我们。后来就是说自己看到了，是由于当地的这个悉尼先锋晨报做了一个报道以后，他可能感到有一些压力了，所以才来说我偷偷看到了说一直愿意见呢，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约定时间。
是好的，感谢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陈忠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会继续来这个跟踪这个事件的发展啊，感谢您来介绍这个当地华人反对的声音，感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这个讨论啊。那我是想先请教一下在我们现场的陈维德先生，我们看到这种所谓这种纪念毛泽东的大型文艺晚会，一般来讲就会想到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办的，现在居然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市政厅里面举办，这有一个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
这个象征意义非常严重，我觉得和最近几年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整个的世界格局就是开始进入某种我们称之为新冷战的那个萌芽期开始出现了，也就是说以中国和前苏联的俄罗斯为一方和整个西方阵营为一方，这大家知道在中国目前在外交上遭到了非常大的孤立，包括在南海的仲裁案方面受到相当大的孤立，包括在和南韩的关系上面也开始退了，就是和北韩又开始联系更紧密了，包括在受到其他的事件上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除了在南海和南韩问题上，例如在炎黄春秋事件上打压国内的，那是到了空前的地步，打压国内言论自由，还有铜锣湾跨越国境来抓人等等等等绑架人，所以说现在这个目前中国政府对外的一个强硬的姿态已经遭到了相当大的孤立和反击，因此现在这个局面就是说他们要做出一个反应，包括在国际上他们的大外宣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他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一种非常的退守的孤立的态势，所以他要有一个反攻的态势，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和整个的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形势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和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有权力斗争有关系，但是我想基本上还是和习近平的目前的他的总的向外咄咄逼人的这样一个战略方针有相当大的关系。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胡斌先生哦，我们知道说习近平基本上大家现在都说他是一个尊毛的路线，他许多的包括经济政策、计划经济等等，都跟毛泽东在学习。那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在澳洲的这个侨社，包括这个刚才陈先也跟我们介绍了艾西亚艺术团，还有这个所谓的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LB 集团这几个侨社跟华人的组织主办，但是我们看到中国驻雪梨以及驻悉尼以及这个墨尔本的领事馆也支持，那么还看到中国的毛氏宗亲交流会、毛氏文化有限公司、纪念毛主席诞辰活动组委会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他们会从中国跑到澳大利亚去参加这个活动，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毛泽东的价值观输出，是否也是因为跟在中国国内重新讨论毛泽东的功过有多大，重新的尊毛的体系跟运动有关系呢？
我想毫无疑问这次在悉尼墨尔本准备这个纪念毛泽东的这个活动是和 近来啊，那么尤其是最近这个今年以来，那个习近平政府这个向左转，试图这个更多的靠拢这个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政治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今年那个人民大会堂曾经举行过一场这个所谓56朵花的这么一个文艺演出。虽然那件事情呢后头有不了了之，但是它毕竟表明了，因为据我们所知呢，那件支持人民大会堂那次演出呢，实际上也是习近平的人马。那么大家，那么至少这个像海外一些人，他也能够揣摩上意，也知道现在当今这个圣上是有这么一种意图，有这么一种趋势，因此呢，举在海外他们举行这么一个活动呢，也算是这个投其所好。因为这和以前的一些这个所谓这个大外宣，一些输出红色文化还有一些不同。你像他当年这个搞什么孔子学院，他毕竟打的还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招牌。包括在什么国庆的时候举行一些活动啊，那毕竟还是以这个那个庆祝国庆的名义啊。而你现在这个就是以纪念毛泽东逝世这个作为一个40周年作为一个名义啊，而且举行这么一个文艺演出，那么它不仅仅是和这个，很直截了当的这个排除了红色文化，而且还是所谓红色文化最恶劣的那一方面啊。这个那个反映在当今，在这个毛之后。这个特别是在邓之后，对毛的这个，包括中共对毛也有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批判和否定啊。那么在今天的举行这种活动呢，就尤其显得是这个特别的荒诞。你看这个澳洲这些人，他们举行活动都非常可笑嘛。大家都知道，在毛时代，你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你根本连出国的可能性都没有，你要移民澳洲根本都不可能。他们就该得很清楚，如果现在还是毛时代，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澳洲这种地方举行这种活动。而且我们可以问当今每一个中国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他们都可以讲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家庭在毛时代遭受迫害的这么一些经历。所以有那个在现在的情况下，居然以纪念毛泽东的名义举行一种那个这个文艺这个演出这种活动，我想他这个释放出来的信号是值得各方面都这个高度关注的。
是，谢胡平先生。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那个陈国德先生，就是说刚才胡平先生也介绍了这个毛泽东的所谓说输出，借着这40周年在纪念他，但是今年同时我们知道也是文革的50周年。
是，
为什么中共中央反而是他也是毛泽东一个很重要的。他的政绩之一，反而在文革都没有人提，他现在却在纪念毛泽东，所谓他的英雄气概。
是啊，文革这个东西，因为中共他还是有一个所谓的，81年的时候有一个文件专门否定文革的，所以他不好公开的说是要赞扬文革。但是因为习近平刚才说到了，习近平现在很明显的是有一种向后倒退，甚至向毛主义倒退的这样一个倾向，所以说。他们以纪念毛，而且习近平也说了不能与前30年和后30年互相否定这样一个说法来抨击，就从8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和世界体系开始有点接近的这些方向，他都要开始打退回去，有这样一个倾向，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严重。我们很难设想到1978年以后，中国在这么多年走了，对毛泽东的罪行有这么多的了解以后，全世界也有这么多了解以后，会出现这对毛泽东的，甚至在西方国家的市政厅，所以歌颂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纪念演出，所以说这个不可小觑。这个事情是说明中共他现在，特别是习近平当政的时候，他想在作为一个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方针完全相反的，要咄咄逼人的，甚至把中国的最反动、最恶劣的这样一方面的这个政治倾向和政治统治方式拿来向全世界推行，所以他这个是表明了向世界体系的一种挑衅，国际秩序的挑衅。不久之前他还接见那个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时候，还专门还说过，还服软的说过，我们绝不挑战国际秩序，绝不挑战什么什么的。但是他们在国内是对普世价值进行了非常严重的打压，但现在通过毛泽东的纪念，又在国际上真正的明目张胆的挑衅国际的主流秩序，挑衅普世价值，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是不可小觑的事件。
是，谢谢陈奎德先。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在这美国之音 VOA 式的 YouTube 直播上呢，有些网友会来问问题，我们选择来请嘉宾回应。那我们在有一位网友叫琼格，他说呢，请问嘉宾，近期有传言说王岐山主持关于搬迁毛泽东纪念堂回韶山安葬的会议，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此项议题，但是呢，大会又说此届解决不了，最迟在下届要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掉。那这是否预示着中国要逐步去毛了？但是目前当局上层又有向左的倾向，是否说明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分裂呢？而在海外高调的纪念毛，会不会也是高层意识形态的斗争？那这个问题我想请胡斌先来回答。胡斌先。
关于上那个消息，我们从网上也看到，不过我很怀疑那个消息有多么可靠啊。我觉得那个可能那个只是一种传言，不见得是真的啊。至于从另外一方面讲呢，那么这个中共当局这些年来这个向左转，在很多方面这个回归毛泽东时代，这点应该是这个非常清楚的。从现在看来，我们看不出他还有在这方面这个习近平当局有这个有收手的这种表示。
好，谢谢胡斌先。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一个观众朋友的来电，我们请的是广西的彭先生。您好，彭先生您好。
谢谢耀义。
对，请说。
毛泽东已经去世了40年，至今为止阴魂不散。主要的问题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破产了。那个习某人他根本就没有他自己个人方面有什么很多的创新跟自己独特的一些思想，他只能继承毛泽东这一块破招牌。他们在纪念毛泽东的时候，首先要看一下毛泽东有生之年干了什么事情，对中国人民干了些什么事情。毛泽东，就我所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知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阴谋家，他自己自嘲自己是阳谋家。洋洋盯着盯到所谓十次党内路线斗争，所向披靡，从这一点可以完全看出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拳头高手，这个阴谋家。完了以后，他在后期执政了以后，发生了最严重的两件事情，直到现在为止，中共是比较禁忌的话题，一个是那个大饥荒，一个是文革。现在中共在党内在国内不允许公开讨论毛泽东，他只能在国外通过外围，然后逐步渗透到国内来。我感觉他们有这种想法跟倾向，所以说应该引起警惕。上一次马晓丽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那个事情遭到了中共太子党们的反对，所以说他在国内都走不通，他只能通过外围来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对中国人民来讲，对世界的民主事业来讲，不是个好兆头。应该引起高度警惕。我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坚决谴责把毛泽东当个什么什么一神来把他祭出来，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深重的罪恶，应该上历史的审判台。谢谢。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那我想请这个陈文德先来回应一下，他认为说是不是在国内已经走不通了，所以说必须要向外输出毛文化？
对，我想这个事件本身在澳洲发生，本身可能是确实是中共上层的有些人的一个试探性的步骤，因为在国内也是比较复杂。上次包括刚刚胡斌先生也谈到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个红歌会以后，上层也有些反弹，因为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也有一些包括对有些人的压制或诸此类的。现在在海外来做这个试探，我想是和整个的大外宣事业有关系，但是我们也不排除确实和中共上层的一些权力斗争有关系。当然我们且不说这是中共已经下任的上几任的这个所谓领导人，有些人这样我们明显的知道他们之间的这方面的观点，政治观点是有分歧的，例如温家宝先生，我显然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不可能赞成这种做法的，例如像或者像李鹏先生，他可能是赞成这种做法的，诸此类的。但是现在在位的中国领导人，恐怕大家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了，也有一些政治分歧，特别是已经公开化的像习近平和李克强先生之间的矛盾， 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矛盾、经济政策上的矛盾，甚至包括各权力上斗争上的矛盾都存在。所以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中共上层的这个权力斗争背景，我们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一个，他确实和习的这一段时间的总的施政的方向和他的内部的讲话的方向是一致的，说明就是确实这个东西是一定是有中共高层的就是背景在里面的，而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而他想在西方国家打开一个缺口，甚至把这个成为一个常规化的正常化的一个事情，然后使毛泽东和区别于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的全世界已经他和斯大林和希特勒是共列为二十世纪最大的三个罪犯，最屠杀人类反人类罪最大的罪犯，而且毛泽东是最大的屠杀人类人数最多的，超过了那两位的总和。所以说他想把这样一个东西逐渐的淡化，逐渐的打消掉，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从他的政治后果来考量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是，谢谢奎德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胡斌先生，也就是说刚才讲到说这个中共向外输出这样子的一个红色文化，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纽约的话，我们知道纽约的很多的华人，在纽约是否有类似的活动即将产生或是已经发生了？那您的观察是，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人在组织？那么美国一般的民众还有美国的政治人物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美国这方面情况呢，显然比这个澳大利亚要好得多。像这种这个去推行红色文化，乃至于对毛歌功颂德的，自然也有，但是呢，它显然还不成气候。那个相反的一些声音的力量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拥有这个更大的这个发出更大的声音。只不过从澳洲的情况呢，我想在美国的这些这个华人呢，也应该警惕这种现象，哪一天会在这个美国发生，所以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
是，好，谢谢胡斌先生。那我接下来再请教一下陈贵德先生，就是我们 YouTube 直播上的网友的问题，刚好跟胡斌先生说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很多的经济的利益啊，我们看到这个一位网友叫做 Gu Samuel， 他说，请问美国之音，澳洲纪念毛泽东是不是中共砸大钱到国外打肿脸充胖子？那另外这个 Loy Harbour 他也问说，很难想象希特勒或斯大林举办纪念晚会在民主国家展开，民主国家还能够在金钱炮弹之前守住底线吗？你们回答一下。
对，我想这个就要看民主国家的，包括它的整个的政治体制，包括它的领导人是不是有这种道德和价值的坚守了。这个我相信还是最终他们这个是不可能得胜的。不过我要特别讲一下，为什么澳大利亚的有一批人能够做这个事情，能够军做，这是实际上是澳大利亚的一批华人。酌情的华人，他们精心算计过的，进行的是左右逢源的一种生存策略。他们是知道在海外做一个纪念毛泽东的恐怕是不得人心的，就是说会到海外去，但是因为海外民主国家他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他在法律上他觉得他不会遭到什么法律上的问题，但是这个即使，所以他的代价是比较小的，他可以做这个事情，虽然是会受到谴责，但是他代价比较小。但是他主要的做这个事情是给中共看的，给中南海看的，让他们知道海外有这批他们的忠诚，如果是他们在国内做生意或者干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们可以受到很多好处优惠或者非常多的方便，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所以说他的听众，他们做这个事情的听众不在乎在海外的西方人有怎么样的看法，或者怎么样，或者中国人有什么看法，而主要在于中南海是不是知道了这个事情，知道了有一批人还在效忠他们，然后让他们在回国做生意或者过其他方面是给他们更好的条件、更好的社会地位诸如此类的，这个是他们既做这个事情既可以在中国国内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海外的它的代价也不是太大，所以他们是精心计算过的生存策略。你如果是说他不是这样精心计算，你如果这么赞扬毛泽东，赞扬中国，你回国去好了，他们从来没有一个说要回国去过那种生活，所以他两面的好处都要沾，同时呢他又想获得自己的最大的生存的策略的好处，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些批人的经过精心算计的一种策略。
是，哎，其实我想请教一下胡斌先生，就是刚才陈贵德先生所提到的这批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中国人到了海外之后，他们想一方面享受这个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带来的各项的便利跟成果、跟权利、跟人权，但是呢，他们也可能甚至入籍变成美国公民、加拿大公民、澳大利亚的公民，但是他们依然是做这些红色的事情，依然是心向所谓的祖国。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最近也在讲说，他们要加强对海外的留学生、海外的华侨来进行爱国的教育、爱国的情操。所以这样的情况是否值得担忧呢？那应该要怎么样来解决？
这种现象的产生，它当然首先有一些很比较自然的原因。那一个人总是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后，才会更强烈的意识到自己是那个国家的人。那么到了一个异国他乡，生活上难免会有种种不适应。因为脱离了自己原来归属的那个群体，会有感到这个一些很多不适应、一些这个不愉快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一种这种乡愁的心理会发，会比原来更强烈，这都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呢，现在在中国一些这个来到海外的这么些这个华人产生的这种情绪呢，它带有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呢，就是他所有这一切，他是和这个把这种所谓这个思乡的情绪，或者是这种眷恋这个故国故土的这种很自然的感情，和这个中共的一党专政，以及在这个中共一党专政之下的所谓大国崛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是一个非常这个危险的倾向。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也是在近些年来这种倾向是有所增长啊。那么我想，当然我们要强调，就是把这两个一定要那个严格的区分。你要真正爱你的国家，那你就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在这方面，我相信，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可以这个需要做。另外，这也这个提醒那个西方的政府和西方的人民，他们也不要以为来自于这种专制国家的人民一旦到了西方，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认同普世价值。那这应该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注意。
是，谢谢胡斌先生。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请教陈贵德先生。我们看到您刚刚讲这个大外宣，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孔子学院，包括有很多的侨社的活动，包括了表演红歌，现在这个纪念毛泽东。这个中国向西方国家输出这些红色的文化已经很多年，而且花了很多的钱跟精力跟人力啊、哦，那手法越来越细腻。不过我们也看到，像之前孔子学院开始受到一些反弹，有几天也被关掉了。所以说，像纪念毛泽东这种活动，在西方社会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呢？那它的成效会很高，
我想它成效是有限的，但一段时间，一个短时间，我相信它会是有一点影响。包括孔子学院，包括还有其他的，刚才你说到大外宣的其他的活动，短时间一段时间，它可能会有些暂时的收效，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不可能就是说得逞的。因为大家知道，我随便举个例子，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是1989年六月份来的。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有一份中共办的报纸叫做《华侨日报》，中共出资办的，当时非常的火，因为他报道的中国大陆甚至比《世界日报》的销量还大，因为他报道中国大陆的消息比较多，是中共在80年代派弄到海外来办的一个报纸。留学生应该恐怕看他的报纸的人比看《世界日报》还要多，特别是中国大陆留学生。但是这个《华侨日报》，他在这个海外在西方民主国家办理的过程中间，他不可避免的，他会受到这个整个的海外的舆论，包括价值环境，包括舆论环境，包括这个普世价值的整个的等等影响。因此，到了60前夕，他就反叛了，就是说，因为看到这么学生上街，而且他们的要求都是很合理的，而且最后政府镇压，所以完全反叛了。他这个在六四的报道的消息是最多最广的。后来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中共花了很大的钱，结果收到了一个是骂自己的报纸，最后当然他就把这个钱停了，就后来就撤销掉了，对华侨日报也就消失掉了。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你不管孔子学院，它同样的道理，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咋咋呼呼的，有传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是很得香，其他的很多西方大学也采纳它，因为中共给钱嘛。但最后大家发现，他这个是严重的违背西方的法治社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的法治的，所以说，特别是大学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 所以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现在遭到了抵制。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他们是没有前途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警惕，在目前这一段时间他用这样大的力量，特别这样大的金钱的力量，向西方各界包括政府包括民间包括这个商界这样的打就进行大撒钱的清洗的话，他会收到一定的政治效果的。我觉得西方政界也好，各界也好，都得警惕这个事情。
是，好，谢谢陈奎的先生做的结论啊。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文艺晚会将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墨尔本的市政厅盛大开演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的先生，还有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陈永林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下一段我们将来讨论中共党媒为何在炒依法治国。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